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科米透露川普总统在交谈中要求他保持忠诚。英国提前大选投票开始，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使竞选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六月份首周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市场基本面保持走强势头。
中国时间6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被川普总统突然解职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近3个小时的听证会上首次公开谈论，在被解雇之前与总统的9场对话。
他表示，川普总统曾经期望他表达效忠，并表示希望他放弃调查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那么有关于今天听证会的现场情况，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逸华来带我们掌握。逸华。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是参加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出席作证。那么今天听证会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吸引了相当多的人来参与这场听证会。那么除了在现场我们看到了许多的民众还有这个大批的媒体记者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多位的国会议员今天也在台下坐着聆听这场听证会。看得出来这场听证会可以说是这个历史的一个见证，那么也对于这个国会政治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许多国会议员都选择到现场来，这是相当罕见的一个情况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科米呢在这个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已经先将他的书面证词给公开提交了。那么因此呢，他今天在听证会上呢是没有再次重复他的这个原本准备好的这个书面证词，不过他提到了一些他在证词当中没有谈到的一些内容，其中呢包括他也谈到了说他本来就知道这个联邦调查局长的任期是10年，不过呢他并没有抱持着一定会做完这10年的心态。因此当这个总统川普下令解雇他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抱持着一个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的心态还有身份呢离开了这个联邦调查局。不过呢是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总统川普的谈话，以及甚至对于他的指控，对于他这个表示说他这个没有在率领联邦调查局是没有效率的情况下，一些指控呢他认为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因此他选择了接受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邀请出席来作证，想要来这个陈述一些他所认知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书面证词当中呢，科米也提到他将9次和总统川普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在今天的听证会上的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沃纳参议员呢就问了这个科米说，为什么你选择将这9次的对话都记录下来。因为他在这个科米呢他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不管是在司法部还是在这个联邦调查局都有跟许多这个执政当局合作的经验。因此呢这个他问说，与这么多的总统相处过，为什么他选择将和总统川普的谈话记录下来。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科米来怎么回答。
Now you said after that briefing, you felt compelled.
你提到在和总统会面之后，你觉得你必须将对话记录下来，所以你一上车就开始记录。你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有丰富的经验，你为两党的总统都工作过，是怎么样的会面令你觉得需要留下书面记录呢？
这是综合许多考量，包括谈话情况、谈话主题以及谈话对象。首先，当时只有我和美国总统或者是总统当选人，谈话的主题涉及到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职责以及和总统或总统当选人切身相关。再来就是和我谈话的人的本质，我真的担心他可能会对于我们会面的情况说谎，因此我觉得将对话记录下来十分重要。上述这些综合的情况是我从未经历过的，这令我感觉有必要写下一切，并且要详细的记录。我记录下了每一次的谈话，我认为我将和总统间的9次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如果没有全部的话也几乎是全部，特别是那些涉及重大议题的。我觉得也许有一天会需要这些记录，不只是为维护我自己，也为了维护联邦调查局以及我们作为调查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就是一切情况、议题和特别的人等等的总和，使得这件事变得如此困难。
好了，我们刚刚在这个刚刚的片段当中也听到了科米呢对于总统川普似乎抱持着相当不信任的一个态度，因此呢在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呢也引起了相当多国会议员有关这个关注这个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呢，俄罗斯调查的这个有关的消息呢也是今天听证会上的一个重点。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博尔参议员他是对于这个科米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表示他是否有信心100%的把握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科米他是回答是的，他有这个十足的信心。那么除此之外，他也说他博尔参议员也在问了说，那么他是否有相当的信心能够他认为这个俄罗斯的政府也知道俄罗斯在进行这些干预的这种网络攻击。那么科米也是回答是正面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博尔也继续问了这个追问了科米说，那么总统川普是否在不管是就任前还是就任后是否有要求你要放弃任何有关俄罗斯的调查。那么这个科米当时呢是具体的回答是说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有关的指令。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刚刚我所提到他在开场证词当中呢，科米也提到了他这个唯一没有办法感到遗憾的就是他并没有机会和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同仁好好的一个进行道别。那么他也认为说就是他会非常想念他在联邦调查局的日子。那么他也这个高度的赞扬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他也说联邦调查局里面的工作同仁都是十分的这个有能力，并且会进行独立的调查。品章，
国会的参众两院啊，都有各自的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那么今天在参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会对国会所谓通俄门的调查产生哪些影响呢？
是的，今天的听证会呢，对于在国会方面的这个有关俄罗斯的调查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种影响哦。首先呢，今天在听证会上呢，这个根据卢比奥参议员的说法，他说他目前得到的这个在从这个听证会上他得到确定的消息是说，已经可以确认三件事情。首先呢，就是总统川普曾经的确要求过科米要忠诚，那么另一方表达是希望科米能够这个对他效忠。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曾经表示过这个希望科米能够放过这个有关福林的调查。那么第三呢，就是总统川普本人他并没有在这个调查的这个并没有被调查的情况。那么虽然民主党人还有共和党人对于这些说法呢，其实是有这个不同程度上面的这种认知还有解读，不过呢都认为说今天的听证会对于参议院方面的这个调查呢是一大的进步。那么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博尔以及首席民主党议员沃纳呢都出来向媒体来表示他们对于这场听证会的感想。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博尔参议员和沃纳参议员他们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怎么说。
今天的听证会是我们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让美国民众得以了解这背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厘清，距离我们调查结束还很遥远。我们希望下个星期能和特别检察官穆勒合作，一起讨论双方如何继续进行调查，让两边调查的安排不冲突，包括约谈的证人和可能的证物等等。经过今天的听证会，我们有信心能借由跨党派的合作，全面彻底的调查，来找出美国民众心中疑问的答案。
More confident today that we can, through this process, work through a very bipartisan.
The one message that I hope all Americans will take home.
我希望今天听证会能让美国民众了解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政治以及破坏美国民主的严重性。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未来2018年和2019年选举的挑战。
2018, 2019, and frankly, in my home state, as early as next week, where we have a primary. Thank you all.
是除此之外呢，科米在听证会上也强调了这个新指派的联邦就有关这个新指派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呢，他也相信穆勒会进行公正而且独立的调查，让这一切的真相呢能够水落石出。那么另一方面呢，在今天早上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在下午1点钟，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和这科米还举行了另外一场闭门的会议。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那么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白宫方面对于科米今天的证词都做出了哪些回应。 科米今天在参议院上的这一番作证呢，有哪些最重要的看点？那么科米的证词会对川普总统的执政产生哪些影响？我在稍早之前采访了美国之音的政治记者吉姆马龙，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The Comey testimony is significant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科米的作证之所以非常重要，有几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变成了川普总统和他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之间的摊牌，于是问题成了可信度的问题，谁在说真话。科米说总统想让他放弃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说这不是真的。科米还说总统在一个私人晚宴上要求他表态效忠，而川普总统的律师说这也不是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双方各说过话。科米今天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点是，他非常临危不乱，他的证词无懈可击，表达的也非常坚定。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指出了一点，就是川普总统并没有直接命令科米停止调查。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可能不太构成阻碍司法。所以一方面，川普总统所面临的法律困难可能不是很严重，但是他所面临的政治困难还会继续。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参议院的作证不仅是新闻头条，也是民众的关注重点。许多人甚至一大早就聚集在酒吧，不是关注重要的国际赛事，而是观看这场听证会的直播。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前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除了新闻各界和政要们对此事颇为关注以外，华盛顿特区的居民们和商家们也自发地组织起来观看这场所谓的世纪听证。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在华盛顿特区北部远近闻名的酒吧肖尔酒馆。那么今天这里的酒吧的经营者们呢，是特意决定提前几个小时开门，来欢迎华盛顿特区的居民们和他们共同观看这一场世纪听证。那么究竟为什么华盛顿特区的居民们对此事这么富有热情，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随着各大新闻机构全程直播听证会，华盛顿特区的商家们意识到这是政治超级碗，也是绝佳的商机。许多酒吧早上十点前就开门，一些酒吧甚至推出了叫做最后的证词的饮料。
我们之前就组织观看了很多竞选活动，包括辩论和大选夜。我觉得这是本地居民很关心的议题，他们想要聚集在一起观看直播。
肖尔酒馆是最早宣布举办特别活动的酒吧之一，九点半就正式开门营业。虽然是在工作日的早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居民们前来观看和讨论科米的听证会。
乍一看你会以为人们在这里看超级碗，但这不是，也不是世界杯。我们当然也看球赛，但是今天这样的景象你很难在其他城市甚至是国家看到，你只会在华盛顿特区见到这种情况。
除了华盛顿本地的居民，一些人甚至从附近的城市赶来参加活动。
昨天晚上我读到了科米提交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书面证词，说川普总统曾要求科米效忠，这让人很不安，所以我想来这里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观看听证会，听听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在多大程度上和俄罗斯合作并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以及他是否不道德地威胁并辞退了科米。
除了对川普总统及其团队的疑问，一些民众也表示了对科米的不满。
从竞选初期到现在，科米左右摇摆，变化无常，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似乎在掩盖些什么，他可能在竞选期间做了什么，结果反过来深受其害。
一些酒吧提前开门营业，而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公司则取消了工作会议，甚至有学校重新调整了课表，以便组织学生观看直播。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政治真人秀可能会变成华盛顿的常态。
听证会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不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听证会，越来越多的信息会浮出水面。
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小何，华盛顿报道。
美国六月份首周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市场基本面保持走强势头。 中国被抓捕的劳工权利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支持她的丈夫，称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事。英国提前大选投票开始，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使竞选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科米透露川普总统在交谈中要求他保持忠诚。
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的就业市场强劲，并且有大量的空缺职位等待合适的工人。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从今天公布的美国六月份第一个星期的就业数据可以看到，五月下旬美国经历的就业增长放缓只是暂时的，目前美国就业市场的基础面依然相当坚实。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大幅度的减少了10,000人，总数为24.5万人。报告指出，在这之前的一个星期，申请人数不降反升的原因主要是学校开始放暑假和阵亡将士纪念日，因此学校的司机和食堂的工作人员临时失去了工作。除此之外，就业市场基本面走强的势头基本上没有变化。首次领取失业补贴的人数已经持续118个星期保持在30万以下，这是197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30万是就业市场健康与否的分界，30万以下显示就业市场处于健康的状态。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4.3%，这是16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也是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经济学家们认为，一周的失业补贴数据波动性较大，他们更倾向于看该数据的4周平均数字。上星期4周平均数字增加了2250，为24.2万，这也处于相当健康的水平。商务部的报告显示，五月份新增了13.8万个工作，大大的低于过去12个月以来平均每个月增加18.1万个工作。专家分析说，目前美国企业裁员数量小，而虚位以待的工作数量达到前所未有之多，大量的工作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人。经济学家认为，就业市场紧张的状况将会促使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进程，预计美联储在6月13到14日开会的时候将再次加息。美联储在3月份加息了25个基点。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伊万卡·川普的时尚品牌试图和一个中国制造商拉开距离，表示该公司为其生产产品已经是3个月前的事了。该品牌总裁克莱姆星期三表示，由授权合作伙伴马克·费舍尔制造的伊万卡·川普品牌的鞋子，自4月份以来就一直没有由那个涉嫌侵犯劳工权利的中国工厂制造。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双方真的结束了合作关系。有三名中国公运人士因为调查为伊万卡·川普的品牌生产鞋子的工厂而被关押。美国敦促中国释放这几名活动人士，并为其提供司法保护和公正的审判。中国回应称，这属于中国内政。在另外一方面，本星期中国政府首次证实了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川普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称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丈夫无罪，称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一度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则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则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他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6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在6月6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昭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里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的鞋。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
不可以拍，拍那边就可以，不要拍这里啊。
镜头对着呢，
对那边吗？不要对我们这边。
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棉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
哇，他被凶了，那个就是真的是恐惧，然后就是恐慌，然后很无助，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邓桂棉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
但是就把他安排睡靠近马桶，他就说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人去上厕所嘛，就会可能就是让他会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不允许人跟他讲话。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也对他的妻子邓桂棉进行了讯问，搜查了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媒体的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是证明你老公一些事情就是犯的事情还挺严重的。你不要让你老公变成就是说像那个什么我泄露国家机密呀、这些都说得很严重的那种，反正我也不懂，他就说得很吓人嘛。
然而邓桂棉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他没有违法，就不应当害怕，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我也曾经就是说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工作的了解和就是说知道的一些东西，帮助过身边很多的人，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很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的好事。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至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的，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回美国。科米作证后，白宫举行简短的记者会，随后川普的律师也出面对科米的证词做出了回应。下面我们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了解具体的情况。卡拉，
肖战你好。
好，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大家都期待这个科米对川普总统是否妨碍司法公正给出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那么今天科米是怎么说的呢？
是我们看到今天科米在听证会上呢，对川普总统是否有妨碍调查或者说司法公正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只是说呢，他并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但是呢，他的确是肯定了说川普总统是要求他放过弗林，并且川普总统是要求他对他忠诚。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表示说在对这个科米开除的这个问题上呢，是川普总统是说了谎。他是表示他在他被开除之前的川普总统是多次对他表示说对他的工作的表现呢是满意的，并且也表示说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其他的一些官员呢也对他的工作是认为他的工作的表现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最终呢，他是在媒体上得知了自己被开除，并且呢是从媒体上得知了他被解雇的一些原因的一个线索。那么他认为呢，他被解雇是和对俄罗斯的调查有关。他认为这个联邦调查局领导的这个对俄罗斯的调查呢，是给川普总统造成了一定压力，他认为这是他被解雇的原因。但是呢，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是说了谎。我们来听一听科米是怎么说的。
川普政府随后决定诋毁我，更有甚者诋毁联邦调查局，说这项调查陷入混乱，领导不力，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对局长失去信心，这是谎言，就这么简单。
Those were lies, plain and simple.
是，那么对于科米这样的表态呢，这个川普的白宫团队也是立即做出了回应。那么白宫的这个副发言人桑德斯今天就表示呢，说川普总统并不是一个骗子。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团队的表态呢，是相对比较低调。那么桑德斯呢也表示说，今天对于白宫来说，只不过就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一个工作日。川普总统呢也没有完全看完这个川普的听证会的这个内容，而是与他的国安团队一起呢讨论了朝鲜问题以及中东方面的这样一个局势，而把剩下的问题呢就都交由给川普的律师来进行解答。乔战，
好的，那我们知道科米在证词中还说哈，这个川普总统让他放过对弗林的调查，并要求科米对他忠诚，对此这个川普团队是怎么回应的呢？
是，乔战，像这些问题呢都是由这个稍后由这个川普的律师卡索维茨来进行的一个表态。那么卡索维茨首先是肯定了说这个川普所说的这个要求他放过科米以及对他效忠这些都是不对的，说川普总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并且他还指责这个科米呢是擅自单方面的泄露了他与总统川普的谈话内容，是泄露了机密的信息。我们来听一听卡索维茨他今天是怎么说的。
Consistent with that statement, the president never, in form or substance,
就像声明中所说的，总统从来没有在形式和实质上直接或含蓄地要求科米先生停止调查任何人，当然也没有暗示科米放弗林一马。
Suggested that Mr. Comey, quote, let Flynn go, close quote. The president also never told Mr. Comey.
川普总统也没有在形式或实质上告诉科米先生说，我需要忠诚，我期待忠诚。
And he never said it in substance. It is overwhelmingly clear that there have been and
非常清楚的是，政府里有些人一直在有选择的非法泄露机密和受保护的通信内容，试图以此损害这届政府。他们还在继续这样做。
Leaks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s.
是呢，除此之外呢，川普的律师卡索维茨还指出了两点。那么其中一点就是这个科米的证词是证实了说川普总统曾经说的，科米曾经多次向他表示川普总统本人并没有在接受调查。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因素并没有影响去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那么这也是川普的团队今天所关注的这个话题。乔战，
好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贯喜欢用社交媒体推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今天他的这个推特账户似乎是并不怎么活跃， 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是乔战，没错，我们已经是非常习惯了从这个 Twitter 上来了解总统川普的一些信息，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的 Twitter 账户并不活跃，但是他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科米作证之前呢，就有很多的政评人士以及这个国会的议员是公开的表示说建议川普总统不要在这个 Twitter 上再发推了。但是呢，今天这个川普总统虽然是没有在 Twitter 上来这个发表推文，但是他在今天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也是表示他好像对科米的证词并不开心。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怎么说。
And as you know, we're under siege.
如你所知，我们现在遭到围攻，这你都知道的。我们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更好，你们就看着吧。
than ever, you watch.
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川普总统的推特虽然是并不活跃，但是他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呢，却是今天在这个科米作证期间，他的推文却是发的相当的多。那么其中呢，就在这个参议员李施来质询这个科米，就是川普总统所说的我希望你放过迈克尔·弗林，这个希望到底是不是一个命令的这个问题上呢，这个李施参议员是认为这不能是看作是一个命令，而科米则认为这他作为美国总统，他对我说我希望怎么样，那就是他想让我做的事情，我就把它看作是一个指示。那么就这样的问题呢，这个小唐纳德川普也是做出了表态啊。他说这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呢是说我希望这件事情会没事，但是呢我也知道你要做你自己的工作。他说希望呢和告诉这两个词是非常不一样的，他认为呢科米之前就应该知道这一点。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川普总统是非常罕见的没有自己来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回应，而是由他的团队、他的律师和他的家人来对这件事情来表示回应。我们看到这个从川普总统这个现象呢，从川普总统上台以来也是非常罕见的。乔战，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四，英国举行了提前选举，这次选举是由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4月份的时候提出来的。梅首相说，他希望能够带着强有力的授权前往布鲁塞尔进行英国脱欧谈判。但是他在这次选举中赢得强大多数地位的希望是日渐渺茫，他与主要的反对党工党的差距看来正在缩小。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说，一系列的恐怖袭击给竞选活动笼罩了一层阴影。
特蕾莎梅星期三在伦敦的一个集市上受到了反对派支持者的质问，竞选不易，结局更难。两三个月里发生了3次袭击，梅首相把反恐作为保守党的头号议程。
如果我们的人权法影响到我们这样做，我们会改变法律，这样我们就能够做这些事。
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雷米·科尔宾对特蕾莎梅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应对威胁民主的问题，办法是直接面对这些威胁，要给我们的警察和安全部门提供恰当的经费。
投票站早期结果显示，执政的保守党将会获得巨大胜利，但是其领先的幅度在最近几天将会缩小到几个百分点。特蕾莎梅提出举行提前选举之后，就在努力为保住面子而拼搏。
如果他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还不如卡梅隆在2015年选举中的表现，对于特蕾莎梅来说，这将被视为一次重大的失败。科尔宾的表现似乎要比大多数人的估计要好很多。
科尔宾要想获胜，需要有大量的年轻人出来投票。科尔宾对公共服务问题的关注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不过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投票中排名第3的是自由民主党人，他们反对英国退出欧盟。分析人士表示，英国已经开始摆脱脱欧问题的困扰。
经济、国家医疗服务和党的领袖是首要问题，原本十分重要的欧洲问题相比之下也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选民对极右的英国独立党的支持已经瓦解，许多支持英国独立党的选民已经转向支持保守党。特蕾莎梅表示，他需要在这次选举中赢得大幅度胜利，才能够在即将开始的英国脱欧谈判中有更足的底气。
你直接就要开始进行最大的讨论、最大的谈判，这可能是二战以来英国任何一届政府在一代人期间遇到的最大的谈判。
民调显示，保守党如果赢得重大的胜利，将可能使苏格兰独立获得更大的支持。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执政的苏格兰国家党就要求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
苏格兰人民大多数认为他们在2014年就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恐怖主义、英国脱欧以及英国分裂的潜在风险等，这些挑战是严峻的。每个政党提供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美国之音记者亨利·里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的一些州、城市以及企业表示将会继续执行美国在巴黎气候协议中的承诺，尽管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了该协议。他们说希望达成奥巴马政府许下的诺言，减少26%的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期在2025年的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28%。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这一目标能否按时完成？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汽车和拥堵的高速公路是雾霾形成的一个主因。洛杉矶的这幅景象帮助敦促加州执行美国最严厉的环境法。
清洁能源技术生产正在蓬勃发展。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卡拉·霍罗威茨说，加州的情况证明严厉的环境政策能够刺激经济发展。
事实上，这里比美国的许多其他州发展的都快，尽管这里实施的环境政策很严苛。
和加州一样，一些其他的州、城市、高校以及企业，在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承诺继续支持该协议。
美国政府可能已经退出了这个协议，但是美国人民仍忠于它，而且我们会完成我们的目标。
川普做出这项声明的数日后，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共同签署了一份减排协议。
It's highly significant that the governor of California can meet with the.
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加州州长能够和中国领导人见面，就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挑战探讨非常具体的事物，也就是气候变化问题，并致力于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进一步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
To further this process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There's a lot of.
地方的司法管辖权有很多空间，可以管控机构设备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如果他们愿意激进的，而且雄心勃勃地行使这个权利的话，他们实际上不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
但是严厉的州及地方环境法要付出经济代价。
California is the second highest after Hawaii.
加州的电费在美国仅次于夏威夷。
Gasoline after Hawaii.
来自南加州大学的肖恩·西亚特说，另一个阻碍是培养熟悉清洁能源的劳动力问题。
你需要重新培训他们，他们也可能需要迁移。
西亚特说，巴黎气候协议的支持者们面临的挑战是说服足够多的州和选民告诉他们，在减排领域进行投资会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经济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中国。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每年高考期间都会出现很多引发民众热议的话题。那么在这些话题中，高考作文题似乎每年都会引来民众大量的评论。那么今年中国高考的作文题出的都怎么样呢？有没有奇葩的题目作文题出现？美国高考对于考生的写作又是怎样要求的？美中两国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有没有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我们今天的专家试点就邀请专栏作家、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南桥先生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南桥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年的高考是刚刚结束哈。那么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每年的高考可以说都会有一些引发民众热议的话题，比如说有的考生这个上考场前突然发现证件没带哈，或者说有的这个考生迟到了可能10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被禁止入场，然后失去了这个考试的机会，甚至还有考生在考试前这个集体的撕书哈，宣泄压力等等。那么每年呢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就是高考的作文题。往年的作文题公布之后，人们都会评论哪些考题出得好，哪些出的难度比较大，或是这个哪些题目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那么您认为今年中国的这个高考 各省份的这个高考出的作文题怎么样呢？有没有您认为比较难，甚至说是比较奇葩的题目出现呢？
您刚才说的种种的怪现状啊，这个私塾啊，然后或者说没赶得及去考场啊，都是因为这个高考啊，在中国来讲是一场豪赌，是一种高风险的考试啊，所以不要说考生自己，就是整个社会都被搞得神经兮兮的。今年的高考作文嘛，我觉得题目还可以，有点进步吧，至少没有多少这个让人觉得无从下手的那种怪题目，把学生给蒙住，把他们给考倒。学生至少有了一些选择吧，比如说全国卷一，让学生在一堆这个关键词啊，比如说一带一路啊、中华美食啊、长城啊、空气污染啊、美丽乡村等这关键词中间选择，那么任何学生随便可以找几个关键词，然后组合一下，可以写出一篇文章出来。那这题目呢也比较接地气吧，很多和社会热点有关系，比如广场舞什么的。如果学生平时稍微关注一下这个社会新闻呢，而不是说闭门读书的话，那都可以写出来一些话题的。那么总体来讲，没有那么过去那么奇葩吧。不过呢，还是比较主旋律。比如说这个给外国青年介绍中国，那肯定希望是正向的介绍，或者说是拍摄一幅呢，或者说多幅照片，显现中华民族的成就。我说这个给中华民族成就拍照也可以，自拍也可以，但如果不穿线怎么办？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您刚才还说这个考试结果有人私塾减压，我觉得这个是很能说明问题吧。如果这书以后还可以用，我想大家是不会撕掉，大家都撕，说明这书没有多少价值，这也是一个象征啊，就说明学习是一种阶段性的手段了，而考试呢也不只不过是一个敲门砖，敲完了然后砖就扔掉了，学习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我们知道这个考前哈，这个考生可能会通过各种形式来宣泄自己的压力哈。我昨天刚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在吉林省延边，有人这个考生的家长是把这个打糕，就是朝鲜族的一种传统的食物，然后是贴到这个校这个考点的门前，然后就是以此来讨一个吉利，就是打分糕嘛。然后对，就是很多这种有意思的消息哈会出来。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历年哈，中国高考都会有一些被人们评为这种奇葩或者说非常刁钻的这种作文题。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作文题出现？这种奇葩也好，刁钻也好，这种题目真的有利于考生在这种高紧张高强度这个考场上发挥出真实的写作水平吗？
我觉得过去呢出现了这么多奇葩题，关键原因啊是因为高考是为了淘汰，是为了拉开差距，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所以考题它总是变得呢神神秘秘的，就害怕被人家猜到嘛，害怕被人家压中。那么有些学者甚至还认为，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张一武教授甚至认为考题必须这样，就免得被人家套题。那么所以这个就变得那么神秘嘛，那么奇葩。可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变得这么神秘呢，它就不能够指导教学了，也不能够让学生呢循序渐进的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这好比像打篮球一样，你今天让篮球架子，让篮球那个球篮放在墙上，明天放在天花板上，后天放在河对面，根本都不知道球篮在哪里，你让人家怎么训练？就是姚明的话也有劲使不出来呀。那么我们现在的考题基本上就这么回事吧。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这些作文题有时候还不如过去的这个八股文，八股文至少还让你学会这个怎么样起承转合呀。现在的作文呢，我们不知道老师要出什么样的题目，不知道他们葫芦里面卖什么药。考试呢应该是检验教学，也应该能够合理的指导教学，而不是绑架教学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哈。
明白。就像您说的，这个现在中国高考的这个作文题出的水平是良莠不齐哈，弄得这个考生们也是疲于招架。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作文题属于这个出的好的题呢？或者说您认为这个高考的作文题应该满足哪些起码的标准呢？
我觉得应该符合如下几个标准吧，我自己想了一些。我想首先应该背景中立，不能说有的考题呢农村的学生做不出来不知道，或者说哪些考题呢城市的学生不知道。另外呢，话题也比较宽泛，不能够太狭窄，不能说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应该是一些所有人都可以发表一些观点的话题。这样的话可以从这个作文中看出学生基本的思路，看出他们思考的能力，所以目标应该明确，标准应该清楚。那么普通人经过实战的训练呢， 都可以很精准的提高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技能。另外一个话题要符合常识，我觉得，甚至应该包括一些社会热点的问题，比如说最近那个马里兰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社会上热议就很多。那么大学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这里面如果出这样的话题的话，能够看出学生的思维是否清晰，思路是否敏捷，这才能够选择人才，选拔人才。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应该是那个出卷的人在封闭的宾馆里面想出来的，它可以来自于地铁上听到的，茶馆里面听来的，微博上看到的，应该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才是，因为这个教育是为了生活的嘛。最后我觉得应该激发人们的思考，这个考试的题目应该激发思考，不是为了写作文，写作文而作文，为了写而写，它应该能够用来表达思想，能够促进思想的，这也很关键啊。
就像您说的，这个思想啊，或者说这种内容才是这个写作最重要的这个核心哈。那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这个高考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SAT 的考试，它这个考试对于写作，对于考生的这个写作能力有什么要求呢？这个美国的这个 SAT 考试，它的作文题一般都怎么出？另外，您认为这个美国和中国两国的这个高考，就写作考试而言，有没有值得这种相互学习借鉴的地方呢？
像美国它的作文，比如说 SAT 的考试，它的作文，基本上这个题目都是有经，无经也无险，应该这么说吧。比如说它出的题目包括这个领导者应该追随自己的信念，还是公众的意见，我们是否应该表达和权威人士不同的看法，哪怕有负面的效果等等等等，这个话题都很宽泛。这些题目呢，就要求学生他能够表达一个基本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基本的观点，有个人发挥的空间，而且平时也可以去训练。这些题目都不偏呐、所以它能够增加考试的信度吧，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经常讲这个信度 （reliability）， 也就是说这个老师改跟那个老师改，结果都差不多。这个学生写和那个学生写，基本上都有话可讲，话题不会太陌生。我觉得这是 SAT 是值得中国高考可以学习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法国的作文题，其他国家的作文题也往往是这个样，很少这种偏门的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的那些话题，比如说提篮冲冠，去看妈妈，什么梯子不用横着放，这些稀奇古怪的这个题目。考试所考的那些学生呢，他们应该是成年人，他们应该有一定的思辨能力，应该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应该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高考作文应该设法去展现这些能力，应该让学生知道怎么样去讲一件事情，怎么样讲一个道理，怎么样去描述一个问题，描述一个问题，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应该高考作文应该从这个方面去考虑吧。
就是您认为这个高考题目还是要这个以人为本哈，就是尽量不要让考生去光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去琢磨他这个出题人是什么意思哈，而是更应该这个更多的时间去发挥自己真实的这种写作的能力。好的，那我们这个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南乔先生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谈到美国的教育和这个招生的话题，美国之音是推出了特别节目对话名校招生官。我的同事走访了美国东部20所知名的高校，与这些院校的招生负责人探讨留学申请，同中国留学生体验校园生活。那么请您关注北京时间每周六晚9点至10点播出的 VOA 卫视周末特辑，收看相关的内容。
塞浦路斯驻美大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欧洲局势。
Thank you.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首都华盛顿聚集了全世界各地的使馆，大部分都坐落在马赛诸塞大道上。今天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带我们去认识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的大使潘泰利戴斯博士。
卡洛拉马社区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最昂贵最高档的社区之一，这里聚集了一些大使的官邸，其中就包括了历史悠久的地中海小国塞浦路斯。这个位于24街的官邸是一栋两层楼的学院派不杂艺术的白砖建筑，门前停着大使的座驾，但周围并没有警察把守。对于担任塞浦路斯驻美大使一职，潘泰利戴斯说，他当然感到很荣幸，也感到很有挑战性，因为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他还特别提到了这个时刻初始美国的重要。
It's also an important time for Cyprus because of the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engaged in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is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taken an interest.
对于塞浦路斯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正在就塞浦路斯的统一而进行谈判。美国一直对这个问题以及该地区有兴趣，这也是东地中海版图发生改变的时刻，因为这里发现了碳氢化合物，也许它也在改变欧洲的能源协调，因为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些资源也能被欧洲所利用，而且其中一些资源属于欧洲国家。
Because it's we are part of Europe, and this would be a resource that Europe would have access to, and some of it belongs to European country.
潘泰利戴斯上任不久，美国举行了总统大选，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大亨川普当选总统。新上台的川普班子与奥巴马政府有什么不同呢？大使的回答充满哲理。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but you know, when the new people come in, they are curious,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you would talk to
有点不同，但新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很好奇。我想别人也会告诉你，新政府的新人做很多聆听的工作，因为他们对大多数事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见或是政策，因此我认为这里面有机会。如果政策方面将会发生改变，这可能是影响政策改变的时候，这取决于你如何应对改变。我认为改变可以带来好事情，如果你对它做出正确的反应。
So, like I said earlier, you know, it depends how you handle, how you manage change. I think change can bring good things if you respond to it correctly.
担任驻美大使与他出使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呢？潘泰利戴斯大使笑着说，他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也预计所有的大使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不过他还是抵制了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的诱惑。
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not to compare experiences, not to compare countries.
我认为不对国家和在这些国家的经历进行比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对事情没有帮助，也没有意义，因为你不能把瑞典和希腊或者是俄罗斯进行比较，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在那里的工作不一样，你与人建立联系的方式不同，你不能比较，也不应该比较。而应当试图了解每一个具体情况和环境，根据你所承担的具体使命，尽力有效地开展工作，因为每一次出使时间上也有它的具体性。
And what the particular mission you have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because it's also time specific.
潘泰利戴斯大使对自己在华盛顿的使命有很明确的定位。
To ensure continuity of support for our negotiations.
确保美国继续支持我们的国家统一谈判以及推动双边关系上最大程度的合作，同时也为区域合作建立基础。
And then I would say also building the basi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以及最喜欢美国人的特质是什么时，大使毫无保留地给出了他的回答。
The fact that they are casual and that they are always ready for new things.
他们很随便，而且总是准备迎接新鲜事物，而且给年轻人提供机会。这是一个如果你按规则行事就会有机会的社会。它不以社会地位为导向，而是以表现为导向。我喜欢这个。
It's not status oriented, it's performance oriented, and I like that.
这位有多年外交生涯的大使非常自豪地表示，在每年的高中同学聚会上，尽管他的同学在商业上都比他成功，但是他是故事最多的一个人。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what is it that I like most is, I would say, the change.And the thing that I like least is the change.
我最喜欢外交工作的一点是改变，我最不喜欢的也是改变，因为当改变变成意料之中，而你又做好了准备，这会很好。当它来得很突然，而且很混乱，打乱你的生活，在这个职业里，你两者兼有。也许我知道今后两年我会在哪里，但是两个月之后，你可能在另一个地方。
Where I may be in 2 years, but sometimes I think that I will be somewhere in 2 years, and then 2 months later I'm somewhere else.
他认为任何工作，尤其是外交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跳出每天的例行公事和眼前必须要处理的事情，思考大的问题。所以他每天早晨一般会先在很安静的官邸里，在不被外界打扰的情况下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去大使馆与工作人员进行互动，回答他们的问题，对他们的工作提供指导等等。白天他一般会有很多会议与会面要参加。采访完了之后，潘泰利戴斯大使和夫人随即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官邸以及官邸里摆放的艺术品。餐厅的壁橱里摆放了不少在塞浦路斯出土的陶瓷器皿。在交谈中，潘泰利戴斯大使不时地表现出他对本国悠久历史的自豪。大使特别向我们展示了客厅里摆放的一个精致的花瓶，他说这是他驻日内瓦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赠送给他的，他特别喜欢，所以就一直带在身边。他们随后还带我们参观了厨房。让我们感到有点吃惊的是，他们虽然雇了一位帮手来帮忙料理这个面积将近5000英尺的房子，但是大使夫人都是自己下厨做饭，什么都是亲力亲为。参观完了厨房之后，大使还带我们到后院里，给我们看他自己在后院围墙边种的薄荷、迷迭香以及一种我叫不出名字但气味芳香的香料。后院里摆放了露天用的桌椅。大使说，塞浦路斯是欧洲有太阳的日子最多的国家，一年320多天都有太阳，因此他们在塞浦路斯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外面用餐。不过搬到华盛顿后就不能这样做了。院子四周长满了树，增添了这个后院的静谧和私密感。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玉安华盛顿报道。
好的，下面我们请焦点对话的主持人介绍今晚节目的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节目主持人宁欣。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宣布，美国将退出全球195个国家参与的巴黎气候协定。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刚刚宣布退出，中国就立刻重申对气候协议的承诺，并与欧盟发表共同声明，承诺要加强合作，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一连串动作打脸美国的意味明显，也让国际社会期望中国成为捍卫巴黎气候协定的新旗手。那么美国频频收缩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是否有利于中国地位的上升？中国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成为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领军者？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